这个天人就告诉剧组啊，哦，说实在这个律上的这个实质上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么希望道歉剧组能同时能够做个修改。那么有好几个天人呢，好几次不断的下来跟道歉剧组做种种的谈话，那么道歉剧组就将这个谈话内容写了一本律上感通传一卷，就是好往生前的事情。那么接着第二个呢，第二段哈，季春感灵出奇幻仕途经二卷。季春好，就是春天的快要结束，好春天的末尾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好三月那个时候呢，再次的感应到这个天人，好来跟他沟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天人告诉他，佛陀时代这个有佛法以来啊，第一座寺院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寺院，那么道歉剧组就将这个内容呢记录下来，写了一本《奇幻仕途经》，一共有两卷。那么最后一段，我们看四集的最后一段。十月三日设无遮大会，五是道祖闲问天月意向律主炼容迁化。十月三日的时候呢，道歉剧组啊，他预知时至，所以他办了一个无遮大会。所以无遮大会就是说啊，我们出家人行法师，那么在家人行财师，也就是说道歉律主在无遮大会当中呢，首先带头先为大众啊做开示，那么接着呢，其他的长老大德呢在次第的上台来为一切的法会众生来做法布施，做种种的开示。那么种种开示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底下的老百姓不管有钱的没有钱的人，大家同时啊在供养三宝做财师，那么这就是无遮大会。当然那么在无遮大会的那天的午时的时候呢，道俗啊不管出家人在家人同时啊听到这个天乐，听到传来音乐，那么也闻到种种异香，人世间所闻不到的香味。这个时候呢，之前呢、啊、在这个平台上啊跟道歉律主谈话的那些天人啊，来到这个法会当中啊，告诉这个道歉律主说啊，这功德圆满，请归内院。这律主啊，在今一生当中的这个弘化的功德已经圆满了，那么请律主您呢，协同我们回到这个弥勒内院呢、啊，回到弥勒内院去。这个时候呢，律主炼容迁化，炼容就是收摄他的这个收摄他的仪容，那么迁化就入灭了。他律主入灭了之后呢，这个皇帝啊，非常的伤心了、啊，他下诏啊，他哀悼对这个事情。同时呢，皇帝呢命令天下所有的寺院呢，在那个寺院的这个殿堂的墙壁上，来画下这个道歉律主的这个仪容啊，来做个纪念。好，那么这个就是整个道歉律主啊，他一生啊自立来立他的这个过程。那么从我们以上的介绍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啊，这个律主他一生当中，他不管在学习过程，学习这个戒律的过程当中，乃至实修过程当中啊，都是非常的非常严谨，非常精进。你看他学习戒律，听讲21遍，同样的广律啊，听了21遍。我相信我们各位都有经验啊，一部经啊，听了2遍，能够听完1遍的就不错了，能够听完2遍啊，那也是凤毛麟角了。能够听3遍以上的那个这样的人是非常的少。但是律主以他的资质，他的聪明才智，他能够耐得性子听21次，这样学习的是非常的深入。那么不仅这样，他同时啊广泛的参学啊，参访各地的高僧大德，那么增广他的这个见闻。那么这是他的学习戒律。那么道歉律主他不仅是学习，他有很深刻的这个实修的这个内涵呢、啊。他平常啊，虽然说他是一方的大善之士，但是他平常啊也是非常的刻苦，一向都是修苦恨，就三一波啊，然后衣服啊，还有饮食啊，都是非常的少，非常的精简。那么同时他也常常啊到终南山里面去啊，坐禅。那么一方面呢，他在一生当中呢，有行了10次的波州三昧，所谓波州三昧就是啊，这个90天当中啊。行道，像绕佛啊，持咒念佛，那么就是不坐下来，也不躺下来休息，就是像90天当中不断的旋绕。那么累的话呢，就在 这个绳子上啊，稍微趴着休息一下。这样子的修苦恨啊，90天，在波罗上面他一共行了10次，所以他的修行呢也是非常的精纯呢。那么这他自利，那么他利他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看他这个附表这个律祖的住宿，你看他这个住宿啊，有非常多，我没有全部列出来，全部列出来有好几十本了、那你看它的内容也非常的广，有戒律的内容，那么有观恨、告诉我们怎么样修止观的内容，还有讲到护法、我道宣律祖啊，他也是一片的悲心、所以说呢，他也希望佛法能够住世，所以说呢，他就也写了很多护法的文章、像这个续高僧传、40卷，就是讲到过去高僧大德的行仪、让我们未来的子孙呢、有所效法。那广弘明集呢，就是讲到从汉朝有佛法以来啊，100多年当中啊，这个一些高僧大德或者是在家居士对于佛法研究和辩论的这个文章。那集古今佛道论衡，就是讲到说从古到今啊，佛家跟道家辩论的这个过程，是护法的文章。那么第四个感通，他这个古人的感通还有他自己一些感应，然后所留下来一些记录。那么这个戒律这个地方有，我们看三本四分律善反补切行事抄，四分律三补随机结魔术，四分律比丘含住戒本术。这三本书呢，我们称为南山三大部，这是南山律宗当中啊最精纯最重要的三本著作。那我们在未来的课程当中，南山律在家备览这个内容啊，主要的就是引这个三大部的内容。那么以上呢，我们就将道宣律祖的这个整个这个自利利他的过程、大概跟各位、做个介绍。好，那么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先休息10分钟、待会我们再来说。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的第一页倒数第二行，南山律的下面。那在上个堂课当中，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南山律祖、道宣律师。那么从上堂课的介绍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法人的殊胜。那接着下一段的话呢，我们再跟各位介绍他所说法也是非常的殊胜。好，我们看到这个文，南山以法华涅槃诸义而视通四分律。好，这个讲到他的法的这个殊胜的地方。这个南山律呢，它不仅仅是这个声闻界，因为四分律，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四分律，四分律本身呢，它当体来说是一个声闻界的内容。就它的这个显露义，不讲秘密义来说，就它的显露义来说呢，它是属于声闻界。那么在四分律里面呢，它规范了我们一个出家人呢、尤其一个出家的比丘，那么什么事是该做的，什么事不该做的，你这个衣、这个三衣啊，袈裟要怎么样续，那么你的钵要怎么样续，那么施主、给你的饮食、或者钱财你要怎么处理，或者对这个男女众这关要怎么样的防范。那么它这个四分律的内容呢，主要是以这种显露义来说呢，是以这个声闻的这个戒法为主。那么这个它的主要的目标呢，就是希望我们一个比丘呢能够少欲知足。那么透过这样少欲的知足的过程当中呢，律藏里面讲到说，某某人这样做他就证了阿罗汉，那么另外一个人他们这样做他也证了阿罗汉。那么就显露义上来说，好像你照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要达到一个声闻缘觉这种二圣的果报而已。在四分律里面并不讲到说我们一个修行的比丘应当要发无上菩提心，他不讲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只是佛陀的方便说。那个南山的道宣律祖呢，他就以法华涅槃的这个义理呢来开显四分律。怎么说呢，我们来先说明这个法华经的意思。那么法华经呢，它主要的内容啊，它的宗旨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一切众生毕竟成佛。因为过去佛陀在过去的方便的教法当中啊，因为这个众生的善根还不成熟，因为现在是五浊恶世嘛，众生烦恼非常的这个重，那么善根也很不成熟。那么在之前的这方便教法当中，佛陀会告诉我们说，哦，有这个人天圣，然后有这个声闻圣，那么有缘觉圣，有菩萨圣，种种不同的法门。那么你有人天圣，有人天圣的因果，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各有各的这个因果。但是佛陀在这一切的说明当中，并没有很明确的来说明这个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在过去的这个方便教法当中，佛陀的这个重点在破执，因为众生的烦恼很重了，五浊恶世，那五浊恶世的众生烦恼特别的重。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一下子来跟他讲这个《法华经》这一佛圣的道理的话，他不仅没有办法接受，甚至有可能啊对他有不好的影响，有害。所以这个时候呢，佛陀在之前就先方便的说，有人天圣，乃至于这个有菩萨圣，各有各的这个因果，互相不混乱。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根基，你就修行什么样的法门，得到什么样的这个果报。过去的方面说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在《法华经》里面，佛陀就开权显示，他说啊，其实我过去所说的一切教法都是方便说。佛陀在《法华经》里面，他举了一个譬喻啊，怎么说呢？他说啊，好比说啊，有一个大商主啊，领了500个这个商人啊，到一个非常遥远的这个地方啊去采宝。那么这个采宝的过程当中啊，路途是非常的遥远，那么又是非常的辛苦啊，那中间有很多这个毒蛇猛兽。那经过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跋涉啊，原本这个路有500由行，但是商人走到这个五百个商人走到300由行的时候啊，实在累得走不下去了，不想再走了，他们想要打道回府。那这个大商主他知道啊，这个再过200由行不远的地方就是宝所，有无量无边的宝藏等着他们去拿。那他怜悯这些商人啊，不晓得那跟他们讲，当然他们也不可能会相信。那怎么办呢？这个大商主他就方便的他就变化一个化成一个城池。那么这个城池当中呢，有很多美好的这个饮食啊、卧具啊、汤药啊那么在这个300由行这个城池当中，那么这些500个商人就进入到这个城池里面尽情的这种休息啊、享受啊、快乐。那大商主看到这500个商人啊每个人啊都已经休息够了，精神也养足了，那么气力也够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把化成给收起来。好，然后他接着告诉这些商人啊，说啊，其实啊，这个不是真正的我们所要的这个宝所，真正的宝所呢，在未来200由行之外，那个才是我们真正所要的宝所。那么这个时候呢，这500个商人因为吃饱了、喝足了、休息也够了，气力旺盛，这时候大家一鼓作气再往前走了200由行，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得到这个无量的这个珍宝。那佛陀讲这个譬喻的意思是说呢，之前他所说的这种人天圣啊、声闻缘觉菩萨各个的不同，实际这些都是方便说只是他因为众生的根基啊很羸弱，你要是告诉他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要成佛，那么众生一思维啊，这个成佛啊，三大阿僧祇劫乃至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这么长远的路啊，他的善根不成熟，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佛陀就方便说有人天圣你今天修五戒十善你就可以得到一些人天的快乐的果报，你就声闻缘觉的四谛十二因缘就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解脱涅槃无余涅槃的果报他但是这些说法事实上啊都只是安慰那些啊根基善根不成熟的人，但佛陀的这个真实意是希望他们在得到一些短暂的安乐之后呢，然后呢来为他们开心显示，告诉他们说宝所在不远的200由行之外。那么所以说法华经的这个宗旨呢，就是告诉一切的这些这个三圣的这个学人呢，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不管你今天修人天圣缘觉还是生人天圣或缘觉菩萨，不管你修哪一圣的佛法你到最后都必定要成佛。那么之前我告诉你那个果报人天乃至二圣的果报，那都只是方便而已，真正我是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成佛。那么这个就是法华经开权显示的这个宗旨。所以说呢，四分律也是一样的，四分律表面上就它显露意义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声闻的法好像就是你今天持戒 那么你就可以证了阿罗汉，然后可以得到无余涅槃，永远不再来到这个人世间。表面上只是这个目的，实际上啊，佛陀是希望啊，大家透过持这个声闻戒的这个方法呢，内心烦恼能够慢慢的淡，然后心安定下来之后呢，佛陀接着为他开始这个《法华经》一佛圣的这个道理。所以佛陀在《法华经》里面讲完这个，讲完这些譬喻之后呢，佛陀就赞叹这个一佛圣啊，他说啊，他赞叹这个声闻法，他说绝了声闻法是诸经中王，不仅《法华经》啊是诸经中王，乃至绝了这个声闻的法，四分律、阿含经，这一切的法都是诸经中王。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它是个化成，但是毕竟它是在通往保守的这条路上，所以说跟那个一佛圣这个路啊是相同的。所以说道宣律祖就是以《法华经》这样子的这个道理，将佛陀这个出世的本怀呢彻底的开显出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持戒的目的就是要为了成佛，不只是为了人天乃至二圣的果报。所以他以这个《法华经》的意义来开显。那么《涅槃经》也是一样，《涅槃经》的重点在福律坛长。所以讲到坛长的话呢，讲谈到我们一切众生都有常住的佛性，也就是跟《法华经》一样，讲到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毕竟成佛这个道理都是相同的。那么另外《涅槃经》讲得更清楚的话，它就是讲到福律，它更重视这个戒律。在《涅槃经》里面，他佛陀开示佛弟子，他说啊，欲证佛性，证大涅槃，必须身心修持境界。他说啊，没有错，我们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我们都会成佛。但是呢，你今天想要见到你本有的佛性，见到你的本来面目，那么证得这个大涅槃的话呢，证得佛果大涅槃的话呢，你必须要身心来修持这个佛陀的这个境界。那么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持这个佛陀的境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证得佛果的这个佛性，证得大涅槃，就是为了要成佛。所以《法华涅槃》的义理就是告诉我们，声闻界的这个佛陀开施设这个声闻界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让我们成佛。所以道宣律祖就是以《法华涅槃》的义理来开显四分律。所以这个是他跟古人啊所不共的地方，他特别的一个创建。所以我们刚才说，他这个创建一公布出来之后啊，在这个整个当时的这个僧团当中啊，产生很大的震动，很大的影响力。那么南山以法华涅槃诸义，这个讲到诸义当中呢，在南山律里面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创建，也是古人所不曾提到的，就是他依止这个解身律经还有摄大乘论这种欲切派的思想来发挥这个戒体的这个概念。过去的大德啊，古大德认为戒体设法，那么或者有另外一派认为戒体是非色非心的法，就是它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是另外有一个叫非色非心的法。那么一派认为色法，一派认为是非色非心的法，这两派啊几百年来当中啊僵持不下，互相的这个争论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个很圆满的说法来驳倒对方。但事实上道宣律祖他根据这种愚切派的思想，他说啊，其实这一种的说法都只是片面之词。其实我们今天纳受的这个戒体，我们所纳受的这个戒体，它的本质呢是阿赖耶识里面的一个善种子，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啊。所以他说，你说他色法，说他是非色非心法，都是偏了一边，都有他不圆满的地方。所以在南山律里面就是有这两个重要的论点啊，所以影响了当代还有未来啊有很大的影响。好，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南山律他这个所说的这个法这个殊胜。那么第三段呢，就是赞叹这个南山律的内容。贯摄两圣，囊包三藏，一遍杂集，展具城中。这最后一行，第一页最后一行。这个南山律的内容的话呢，它就贯穿摄持这个大小两圣，叫它这个花幔。我们看这花幔，它就是这个透过这个线，透过这个线把这个花一朵一朵给串起来。那么这个南山律呢，就像这个花幔的这个绳子一样，将这个佛陀这个大小二圣的这种花朵啊给贯穿起来，相当的庄严。那么同时呢，囊包三藏，它的内容呢并不只是说只是很枯涩的只是戒律， 在南山这个南山律宗里面，它包含了这个经藏、律藏、论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经藏，就《法华经》《涅槃经》《解深密经》，这些大乘经典。那么律藏的话呢，当然就是这个佛陀的这个五部律的声闻律的五部律。那么就论藏的话呢，就有这个种种大小乘的论藏，大乘的摄大乘论啊，那么小乘的，比如那个杂心论啊，那个阿毗达摩论啊等等的这种论藏，它的这个内容啊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就好像一个那个佛法的百科全书一样。那么虽然说非常的丰富，但是它又能够以一个宗旨的把它贯穿起来，就是佛陀这个出世的本怀是要让众生开示悟入佛的智慧。以这样的这个宗旨来贯穿整个南山律，然后呢他开出来枝叶就是种种的经律论三藏。所以后代的这个学人呢，就以道宣律祖的这个遗编，他这个前人的这个著作，然后还有杂集，杂集就是小品文，像我们刚刚讲的像《进境接观法》这种比较短篇的小品的文，大部头的文或小品的文把它给合在一起转句，成一个南山律宗。那么因为南山律啊有他这样子的殊胜，说法人的这个殊胜，还有他所说的法也是非常的殊胜，因此之故呢，在唐朝的时候跟南山律同时本来有三家特别重要的这个弘扬戒律的这个宗派，有三家，有东塔宗、有上宗、还有南山宗这三家。但是呢经过没有多久的传承就在唐朝的时候，另外两派啊很快就衰落了，只有南山律宗啊，不仅啊这个传承能够贯穿整个唐朝、宋朝，乃至贯穿到这个千百年后的现在。到现在，我们整个中国啊，还是以这个南山律啊为我们这个主要的一个持戒修行的一个依据，所以它能够延续了1000多年啊，自然有它非常啊独到、非常不可磨灭的这个价值。好，那么我们这本书呢，因此之故，就是依此南山律。后来作为我们教材的这个内容。好，那么我们这本书我们讲到说啊，它是非常的重要啊，南山律在家背的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南山律里面的南山三大部的一个精华。弘一大师他晚年，他将一生这个学律持律的一个心得，融合南山三大部抽取里面的精华，然后编成这本南山律在家背案。那么另外呢，有一点殊胜的就是说，各位要知道，这个南山三大部这三本著作啊，是南山律宗的这个精华。但是很不幸的，这三本书啊，在这个宋朝末年之后啊，因为历代不断的这个战火的缘故啊，失传了。在中国的这个大地啊，完全的消失掉了。那后来的这个弘扬这个戒律的这个祖师，像藕益大师啊，或乃至明朝净月老人，很多很多这个历代祖师，他们在古代的这个书目当中看到有这本书，他们也很想要看这本书，但是呢，他们都看不到。那后来啊，在清朝末年清末明初的时候，杨元山老居士啊，从日本啊，再将这个南山三大部请回来，因为还好那个时候在唐朝的时候，日本也派遣唐使过来，那么遣唐使就将道宣律祖的著作全部请回去，那当然包括这个三大部。那么我们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杨元山老居士再从这个日本啊，再把这三大部请回来，那么经过弘一大师花几十年的时间呢，呕心沥血不断的这个整理校对，那么然后再柔和它里面的精华呈现给我们，我们会感到非常的殊胜啊。古代的人啊，那古代的这个律师他们都看不到，但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得到，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这个因缘。那么同时弘一大师啊，他对这个南山律在家背的这本书啊，他非常推崇。他在晚年快要入灭的时候，快要圆寂的时候啊，他告诉他的学人说啊，我要是以后走了之后呢，我圆寂了之后呢，你们不必要给我写一大堆诸词啊、赞叹的词啊、纪念文啊，他写这些都不需要。你们真的要纪念我的话呢，你们就弘扬南山律在家背了，弘扬这本书，你们弘扬这本书就是真正的纪念我了。所以这本书啊是相当的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依这本书来作为我们学习的教材。好，我们这个依据甲乙的依据讲完了，那么接着我们请翻到第二面，甲二的这个宗序的部分，学界的这个宗序，所谓宗就是宗旨， 我们这个从因到果，一个有个中心的思想，从因地的修行到果上的成佛，这个持戒必须要有个中心的思想，才不会说你面对那么多枝枝叶叶的这种开遮十番的戒相的时候啊，迷失掉了。那么趋的话呢，是趋向，你一直这样的宗旨能够贯穿，能够趋向这个成佛的这个果位，成佛的这个果报。那么这是假二中趣的部分。那我们前面有说到这个南山律的话呢，它主要是根据法华经和涅槃经的这个思想，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必经成佛。那么我们在这个中趣当中，我们再进一步的说明说，在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既然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这么样颠倒迷惑，这么样的烦烦恼恼，业障这么样重，是怎么回事呢？我的佛性难道失去了吗？其实不是的。在法华经里面呢，他做个譬喻，另外的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他说啊，有一个人啊非常非常的贫穷，那么有一天他实在穷得没有办法，他就到他的一个非常有钱的这个亲戚家里面去请求援助，希望他的亲戚啊能够帮忙他。好，那他那个亲戚家去的时候呢，他的亲戚啊也是非常的那个热心的非常厚道，非常热心的款待他。然后因为看到这个穷人啊很久没有吃的嘛，那么大家就讲请他吃啊喝啊，让他吃得饱饱的，希望他吃得饱饱之后呢能够给他一个无价宝珠，让他以后一大半辈子受用不尽。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有钱的人啊请这个穷人吃得饱饱之后呢，这穷人因为吃得太饱了好久没吃那么饱，吃得太饱了，结果吃完就睡着了，倒地上就睡着了。结果这个有钱人啊，因为这个时候突然有点公事要出去办，那么他叫那个他的穷人这个亲戚叫都叫不起来，没有办法，他就只好啊把他家里的那个摩尼宝珠啊把它系在绑在这个穷人的这个衣领里面，希望这个穷人啊他起来之后啊能够摸到衣领，能够看到这个摩尼宝珠，然后这个摩尼宝珠能够变化出无量无边的这个珍宝，那么他就下半辈子啊受用不尽了。他这么样的希望，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穷人啊命里该穷啊就是结果呢，他醒来之后啊，他以为他这个有钱的朋友啊气死了他，结果他以为他什么都没有得到，结果他只好失望的离开了。那么离开之后呢，他仍然过以前这种乞丐的生活，东讨饭西讨饭，东讨西讨，讨了好久好久好几年之后，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再厚着脸皮啊再去找他过去那个有钱的亲戚。那么他那个有钱的亲戚看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说，某某人啊，我过去不是在你的衣领里面系了一个宝珠吗？你怎么不拿出来用呢？这个时候这个穷人才知道说，原来啊过去的啊多少年的这个穷困啊乞丐的生活啊都白过了，他本来就是一个有钱人啊，结果因为不知道，结果就是只好过穷人的生活。那么佛陀讲这个譬喻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其实我们啊每一个人啊都有一粒明珠，都有这个摩尼宝珠啊在我们的苦恼的身心当中。那么我们今天就是透过这个持戒的方法，那么将我们的一粒明珠啊开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持戒的这个宗趣。好，那么这是大概的意思。好，那我们接着请看到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呢，图表分为两段，第一个右边那段呢是讲到流转门，那么左边讲到环灭门。流转门就是说我们本来佛性的就像一粒明珠一样，我们本来都具足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一面的迷啊就迷真起妄，迷失本有的这个真心，那么起了种种的这个虚妄颠倒这种心啊。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的这个真如佛性呢，本来是如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因为一念不绝变成无明，烦恼结业生死。但是你看无明的本质事实上也是真如，这两个是不二的。好，那我们再来详细说它的内容那么我们首先看到这个上面迷真起妄，首先看到这个真的地方，这个真就是说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真如佛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伊犁明珠了哈。那么所谓真如的意思呢，我们大概做个介绍哈。那么这个真的话呢，是说明它是本身是不虚伪。好，那么我们要了解真如这个境界，有时候不容易了解，我们从反面上的虚伪啊，来帮助我们了解好什么是这个真好的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看这个三色，这个三色是一个很容易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虚伪这件事情的哈。我们各位啊，比如说我们大卫出去，你看看这个白天的时间，你看看那个远山，你看这个山的颜色哦，山的颜色呢，近的话呢，看起来是翠绿色哦，但靠近我们的山看起来是翠绿色。那么离我们越远的山呢，这个颜色越来越深，那么离我们最远的山啊，看起来就是一片的墨绿色。但事实上，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知道啊，其实山就是山哦，山就是一样的翠绿色，只是因为远近的不同，使得我们看到这个山的颜色啊，好像有这个浅深的不同。那么这个山有浅深的颜色的不同，这件事情本身啊就是虚妄。那么这个譬喻什么呢？我们世间的五欲的境界啊，就是这样子的，哦，钱财哦，男女色。饮食、睡眠、生理这些，我们一个没有学佛的人呢、啊，或者是我们虽然学了佛，我们没有用功的人，我们总会虚妄的认为说，这个世间的五欲啊，能够带来给我们快乐，所以我们会热烈的不断的去追求它。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如果透过佛法的这种智慧眼来观察，我们回光返照，我们会发现到说啊，其实五欲的这种快乐啊，本身是虚妄的。它不仅呢、啊、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甚至啊会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这种境界。怎么说呢？各位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物质啊，就物质享受越好的人啊，或者物质享受越好的国家，他相对的内心呢、啊、越苦恼。这物质的这种物质的生活的繁华和快乐，并不能够带来他内心的安定。反倒使他这个内心呢、啊、越来越的空虚。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高度开发的文明的这个国家哦，像欧美哦，尤其是北欧一些已经高度开发的国家，他们的国家的人啊，自杀率特别的高。为什么？照说，如果说五欲的境界真的是一个快乐安住的处所的话，应该他们会得到很快乐的生活，他们不应该自杀的。但是他们最后很多人却走上自杀这条路，那么这代表说，其实啊，五欲本身啊，我们认为它是快乐的这件事情，是件虚妄不实的，它只会给我们带来痛苦。那么这个就是虚妄虚伪。那么所谓真如的真呢，它就相反于好这种虚伪的境界，它本身是一种真实的。好，那么真实的，它当然我们待会会说到它是不是三德了哈，波尔德、解脱德、法身德三德哈。那么如的话呢，是说这种真实的特性呢，它本身是不变异的。从过去哦，我们这个人类还没有文明之前是这样子的，它这种真理是存在在宇宙当中的真理。那么现在我们有人类哦，乃至现在也是一样，这个真理也是不变的。乃至未来有未来的人类的话呢，有人类的话呢。这个宇宙当中的这个真理也是不变的。那么这种不随着时间不随着空间而改变的这种真理，好，那么就是如，好，它不随着时空而变异的，好，那么这个就是真如。那么这个真如的话呢，指的就是我们众生本有的这个佛性啊，好，这个伊犁明珠，它不随着这个时间不随着空间而有所转变。我们今天起了烦恼，堕落到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其实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境界，也是我们这个真如佛性的一个清理大用，也是我们这个依着我们这个真如佛性所开显出来的境界。我们真如佛性事实上也没有失去。那么我们今天修善法升天做人，或升天，或成就声闻缘觉的果报，乃至我们成佛，我们真如佛性也没有增加什么，它本来就是我们的，本来就是我们具足的功德，它也没有增加什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本有的真如佛性，就像伊犁明珠一样。那么这个真如佛性呢，它开出来有三种的这个功德，就是说当你这个伊犁明珠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呢，能够啊兑换无量无量无量无边的这个珍宝， 那么这无量无边的这个珍宝呢，总合起来有三个这个内容。第一个呢是称为般若德，这个般若德的话呢，指的是一种甚深的智慧，非常甚深的智慧。那么就是说，依止这种开显的这种真如的智慧呢，我们来观察这一切的世间呢、啊，你会观察到一切的世间呢、啊，其实都是这个真如的全体大用。所谓也就是每个法，不管染法、染物的法也好，不管清净的法也好，它当体啊都是这个真如的全体大用。我们可以举个譬喻来帮助各位了解哈。我们比如说这个梦的境界，比如说各位大家都做过梦，各位都有经验。在梦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啊山河大地的境界。那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山河大地的境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我的梦里有男的，有女的，有个梦中有个我，那么跟某某人在对话，这样子的各式各样的境界。但是呢，事实上，当我们梦醒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其实啊，不管梦中的山河大地，还是梦中的男女，一切的境界，事实上啊，都不离开我们这念我们能够做梦的心。那么这些一切的法，不管预报的法、正报的法，它的主体啊，除了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能做梦的心之外啊，一切法是不可得的。那么，所以说这个同样道理呢，我们当以这个般若智慧，这个般若德、这个般若智慧来观察一切法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到说啊，其实啊，外在的一切法，或者我们内在的这个身心的五蕴，它全体呢，都是这个真如的本体，真如的全体大用。那么我们有这样子的智慧呢，这个就是般若德。那么这是真如，依着这个真如的这个佛性呢，所开展出来一种甚深的智慧。那么第二个呢，讲到解脱德。那么解脱德就是说，当我们依止这种甚深的般若德的这种智慧呢，我们能够啊展现出啊无量无边的这个妙用，包括种种这个佛果这样的大神通啊，还有这种佛的种种的无量的三昧啊，种种无量的陀罗尼，这些啊都是依止这种般若德所开显出来种种这种解脱德无穷无尽的妙用。那么虽然再来讲到第三个法身德，就是说虽然说有种种的妙用但是呢他的心呢、啊、仍然安住在这种不生不灭这个法身的离体，那么这个就是法身德。那么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真如佛性。那我们真如佛性虽然具足了，但是我们底下我们往下看了、啊、我们一念的不绝啊，我们一念不绝啊，使得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啊转过来当体啊，就变成烦恼结业生死，变成惑业苦了。所谓烦恼的惑的话呢，就是讲到一种迷离的无明，就是说我们呢、啊、不了解说，其实啊外在的一切的境界，乃至内在的一切内在的身心五蕴，都是如梦如幻的，不实在的。那么同时我们它都是这个真如的全体大用，我们对这个道理、实相的道理我们不了解，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认为它真实有的，有个真实的我，有个我真实所受用的境界。那么就在我们这样的观念当中呢，我们对于我们所受用的境界，接着生出一种爱与非爱，爱与不爱的这种想法。好比说一个人，他认为这个外在的境界或者内在的身心是真实的时候，他欢喜着黄金，他的黄金是真实的，那么他也认为这个能够贪爱黄金的这面心啊，这个五蕴身心也是真实的。那么因此之故呢，他就起那种烦恼，说爱烦恼。那么接着呢，有了烦恼的话，当然就是要造业，有了结业。这个时候呢，他就会造作种种十恶业，这个一业的贪嗔痴，那么生的杀盗淫，乃至口的妄言绮语两舌恶口。比如说他贪爱黄金的话，他这个时候就开始造业，对这个黄金的这个境界当中起种种的贪，或起种种或者因为嗔，或者种种的吃的烦恼。那么因为这个三毒的心呢，他开始进一步的造作身口的杀盗淫、妄言绮语两舌恶口，造种种这个恶业。那么造这个种种恶业之余的话呢，再来下个就是生死，流落这个生死的这个大海啊，投出投没。那么事实上呢，佛陀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在那个地方起惑造业的这个主体啊，事实上就是般若解脱法身。今天你为什么能够起烦恼，还是你这个念般若德的一念迷啊。般若德 的一念迷的作用就变成烦恼。那么今天我为什么我会造业，就是因为这个谢多德的一念迷变成这个造，变成这个造中的恶业。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流落生死，在生死苦海当中啊，生生死死，就是我们迷了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法身离体，所以我们会流落在生死界当中啊，生生死灭灭。所以说啊，今天呢、啊，使我们起惑造业的这个主体，主要的还是我们这念的无明啊，我们自己啊，障碍自己。好，所以这个就是明真起妄，我们今天呢、啊，流转这个受苦的这个因缘。那么我们要是知道这个法华经的观念，我们知道我们都有佛性，那么我们也不甘心说我们这个佛性本来应当有这个三德的这功德，那反倒啊，因这个佛性升起种种的惑业苦，我们不甘心这样子的沉沦，当然我们就要返望归真。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做返望归真这个功夫。我接着看左边这个地方，返望归真就是说我们将我们的妄想性给停下来，那么回归到我们这个真，就是我们真如佛性啊，回归到我们这个本来面目。我们看原本是无明，那么透过这个佛陀的这个戒法、戒体、戒行、戒相，透过佛陀的这个戒的力量，那么使得我们回归到我们这个真如佛性。这个就是持戒的一个大纲，一直法华经的思想。那我们来看这个内容无明怎么样来返望归真，本来是无明，怎么样返望归真。那么我们这边提到这个戒的力量，各位要知道，我们看这个右边这个图啊，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它的源头是因为有结业，因为造恶业。那么为什么造恶业，就是因为我们起的烦恼，所以最根本的话，当然要从这个烦恼的祸啊来下手，来破除烦恼的话，就不会造恶业，就不会流转生死。那么谁能够破坏我们的烦恼呢？当然是佛法般若波罗蜜的力量。那么但是呢，我们刚才也有在上堂课一开始我们就有讲到，般若波罗蜜当然它是第一波罗蜜，它是出生死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呢，就我们一个初学的人来说啊，如果我们没有戒的这个基础的话，般若波罗蜜啊是不能够发挥它的力量。我们会发现到说，道理我们都懂，但是面对境界的时候，我们还是造恶业，我们还是颠倒。所以说呢，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呢，先不从烦恼下手，我们从结业控制我们这个业，就是这个身口的恶业啊，不要让它造作。那么谁来控制这个结业呢？就是透过这个持戒的方法。那么有这个持戒的方法来控制我们这个恶业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同时在学习佛法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这个时候才办法发挥力量来破坏我们的烦恼。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怎么样透过戒法来破坏我们这个结业造恶业的方法。我们看到这个底下戒法，那么所谓这个戒，这个完整的这个戒的内容呢，包括戒法、戒体、戒行、戒相这四门，这也是道经律祖的独创了。那我们首先来介绍戒法。那么戒法的话呢，是圣人他所制定的教法称为戒法。那这个圣人的话呢，指的是佛陀。那么他所制定的这个教法就是我们平常所熟悉的五戒八关斋戒乃至出家的沙弥戒、比丘戒乃至菩萨戒，这一切戒的这个法则的内容呢，就构成了所谓的这个戒法。那么戒法的话，它是非常的殊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戒法呢，只有佛陀才能够制定。那其他经论呢，其他菩萨也都可以讲，就像古人说啊，这个精通古人律为佛制。在经典里面各位肯定可以看到，在大圣经或者小圣经里面，能够能够说一段话，然后能够记录到里面的都可以构成经。好比说，我们看到这个在大般若经里面须菩提尊者他讲了一段开示，那么讲完之后呢，佛陀讲善哉善哉，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错，须菩提，你所说的这个法是合乎的佛法的一时相应，那么佛陀为他认可。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须菩提所说的法也就可以称之为经，他就被记录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那其他大小圣的经典也是一样的，不管是菩萨或者是声闻，或者是乃至于护法神人天他所讲的话，只要是合乎这个佛的一时相应的话， 都能够称之为精。所以精通五仁，只要他讲的话是合乎佛意的话，都可以称之为精。但是的话呢，律为佛智。各位要是有机会看到律典的话，你们就会发现到说啊，从头到尾啊，制定这个戒律啊，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只有他才能够讲这个戒律。为什么呢？因为啊，佛陀他制定一个戒律，他不是只是观察一两件事情，因为不是因为这一两件偶发的事情，他来制戒律。他是观察啊，十方十法界的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啊，观察无量无边的众生得度的因缘之后，最后呢，总合得到个结论，必须制定这条戒律。好比说，今天啊，在这个僧团里面，发生了一个比丘，他杀人的事情。那么过去佛陀没有制这条戒律，那其实佛陀的内心啊，他已经观察无量无边的这个因缘，他知道必须要制定不杀生这条戒，他已经早知道。但是因为比丘还没有犯罪，所以他不急着制戒。但是当今天有这个触发的因缘，比丘杀了一个人，所以佛陀呢就集合所有僧团的大众，集合大家告诉他们说，从今天开始大家不可以杀生，要杀生的话怎么样结罪。那事实上佛陀讲这句话的话，当然这个比丘杀人是一个导火线，但是主要的主因还是佛陀已经观察无量无边的这个因缘了。